大家好，欢迎收听设计师爱看房音频节目，我是安琪拉。节目主要访谈各个专家达人，分享买房大小事、投资理财和斜杠收入，透过轻松有趣的对话，帮助你学习房产知识，让你买房不后悔。继上一次啊，我们的婉兰律师跟大家分享如何避免装潢纠纷，还有呢，就是如果你遇到了装潢纠纷的话，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如何保护自己。婉兰律师在上一集讲了非常非常多，那么这一集呢，就是直接来让律师分享他实际碰到的装潢纠纷案例，跟安粉们讲一下。我自己就直接没列大纲了，就纯聊天，婉兰律师就直接大肆的讲说他实际碰到的案例是怎么样的状况的。那我们就来欢迎婉兰律师。
好，谢谢安琪拉。对啊，我觉得就是上一次其实我们聊了蛮多那个装修纠纷的问题嘛。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因为我们事务所其实主要是那个做比较多的非讼事件嘛，就是我们会去帮人家拟合约啊，然后等等做一点法律顾问等等，但是在我们也会承接一些诉讼的案件。然后在诉讼案件中其实真的装修纠纷就蛮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实务上蛮容易遇到问题的。
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直接透过实际案例去了解说啊，每一个案例会发生什么状况，未来我们至少知道我们要怎么做准备啦。
没错没错，从别人那个惨痛的经验
然后我要去提教训别人踩过的坑，我们只要避开就好。
对啊，我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我最近有一个经手过有一个案件，然后我真的就觉得哇天哪，就是他是一个他怎么讲他找了一个认识的朋友设计师，我的这个客户他是算是屋主，然后他要装修一整栋的，下面是工厂，然后上面是他们自宅自住这样子。所以那个金额是蛮大的。好，那假设说一开始假设估800万，好，其实这个金额远超过这个啦。对，但是就不要讲太特定这样子。
800万不便宜耶，可以买一栋房了。
没错，其实那个金额更大。然后呢，好，假设我们一开始他就说他先请那个他的朋友做了一个那个设计的委任契约嘛，那他就是抓他的预算哈，比如说他就说那我这个就是800万，那800万之后呢，后来就约也签了，然后后来就决定要给他做，可是这个妙就妙在他们都还没有开始签那个工程承揽契约书
哈，怎么没有签合约？
就是一般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流程，一般我们会先签那个设计委任契约书嘛，然后确定要委托，然后你的这些内容啊图说你都满意，然后你可能他估的价钱预算你也觉得 OK， 那才会再签一个工程承揽契约书，然后给这间设计公司做嘛，对不对？对。那结果他还没有签工程承揽契约书之前呢就开始做了，所以开始做之后呢，那个设计公司这边就开始跟他请款，比如说啊这个马桶要进来了，然后就跟他请多少钱，然后这个卫浴设备要进来了就开始给他请多少钱，然后就这样子一路请就已经付了几百万咯。然后后来到了要签这个工程承揽，中间才开始要签工程承揽契约书，然后工程承揽契约书的这个价格呢，好，假设他又签了这个800万好了，那他就觉得哦就差不多嘛，跟当初预估的差不多，
对，
所以就继续做，结果做后来又追加，结果追加了1000多万，就是
有点越来越夸张了耶，超过一半。
对，然后他才觉得不太对，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越追越多，然后后来他才没有签那个追加工程，然后才停下来。那在中间他已经依照那个工程承揽契约书已经付了可能至少3-4起款项了。
对，
后来就是双方就发现不太对嘛，然后才发现根本就是有一些是福报的，比如说他追加的那些工项在他本来的工程承揽契约书里面就已经有了，然后他又把它拿来做追加
啊，是那个单一的人故意而为之吧？
对，
应该是有一个人是故意在背后搞鬼的。
对，就只能说这家厂商他其实就我觉得就是不够诚信啦。对，因为后来其实这个案件后来都因为就是有打诉讼嘛，所以我们也花了很多钱去做鉴定，请那个建筑师工会鉴定，花了几十万，那也是经过认证的，有福报这样子。 扯的是他中间不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他已经开始付吗，就是他开始编什么卫浴设备他就编付钱嘛。
对，
那部分不是付了几十万几百万，然后那些东西全部都不在工程承揽契约书的范围内哦。
啊，那是在哪里啊？他跑哪里去了？
就很惨，所以最后这个屋主他就是花了大概比他本来预算多两倍的钱。
嗯，
对，但是都还没有做好，然后还是很多的瑕疵。
啊，那现在怎么办啊？现在有解决吗？是换了厂商呢，还是就是？直接停摆了。
后来应该就是停摆。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就不付钱了嘛，然后变成是那个设计公司那边要来请款。
嗯，
所以他就告我们。对，然后他告我们之后，我们就是开始跟法官说这个根本就是他腐烂啊等等，然后就开始走诉讼这样子。
嗯，
也是很麻烦啦。对，
哇，这真的很麻烦欸。这样子应该都拖个一年以上了吧。
哦，不止哦，这个东西他好像他们其实从106年就开始说要做这件事情，然后107年就开始试做，然后请款等等，所以你看到现在也五六年了。
那屋主的房子到现在好了没啊？
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使用啦，嗯，但是就是一定是不满意嘛。
对对，这个真的还蛮夸张的啦。欸，那除了这一个就是业者本身不诚信以外啊，你有没有遇到其他的案例呢？
哦，还有另外一个案例是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它是一个那个录音室的装修纠纷。
嗯，
对，那所以这个它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事务所其实有蛮多这个娱乐圈的客户嘛。
嗯，是。
对，所以也会有那种专业的制作人啊，那他们要请人来装修房子，那他装修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打造一间专业的录音室。
嗯，
对，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对方他其实就是监工跟设计能力其实都是不足。对，那事后才知道其实感觉就是比较像是会讲大话这样子。
哦，就是不是那么专业啦，就想要接案子。
对，结果后来就我觉得真的好惨哦，我看那个在帮他们写状的时候都觉得天哪好可怜。就是他们不只是漏水，就是他们只要梅雨季节就是地板啊什么全部都会渗水。
天哪，
对，所以他们都还要拿那个脸盆
在录音室里面拿脸盆滴水，
很惨很惨。然后整个他就说整个录音室里面都是霉味，然后根本就不能放东西。他就是不止不能当录音室，他连一般的储藏室都没办法。
到底是怎么用的啊？那个防水工程到底是怎么弄的？
对，很惨。然后再来就是，而且那时候就想说啊，算了，那个漏水的部分他没有能力就打住这样子，就想说他们就另外请然后再做。就更惨是没想到他那个录音室就是根本就没办法隔音，因为录音室在录音你是不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嘛，
对啊，
不然结果他们那个就很惨，他们在里面录音就是你外面什么猫叫也听得到，然后楼上拉影子也听得到。
那到底有没有装隔音垫啊？
就是都是很有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当你有一些那个特殊的需求，
嗯，
就是建议就要在契约里面把它写清楚。
所以在合约里面他们并没有写的特别的明白说需要录音室然后要有隔音和防水的效果，所以导致才会有这样子的纠纷出现。那在业主那边的角度就是我已经做好了，你不能够要求我什么。
对，其实那个合约有很明白就写明它就是一个录音室的装修，
嗯，
但他们现在就会有点赖皮，就说那你又没有说就是隔音要隔到什么程度。
哦，这好赖皮哦，难怪要诉讼。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像那个漏水的部分啊，我后来事后就会觉得说啊，像这种比如说到时候在验收的时候，假设你可以挑个那个什么下雨天，
嗯，
可能你就会明白白，因为知道说天哪，这个因为你可能大晴天的人根本不觉得怎么样，
看不出来。
对，没错没错。
哇塞，欸，那后来那一个该不会就直接打掉重练了吧？
这个东西就是也是目前都还在各说各话中，
哦，还在诉讼过程当中。欸，不过这样子目前听到这两个案例听起来都感觉是一开始就不是找到对的厂商。
对，所以其实坦白说我觉得先 打听清楚这个厂商，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对，就如果说你一开始有先做好功课，先了解一下这个厂商的人为啊、人品啊，以及之前做过的案例啊，有的没的，说不定就可以避免就是你刚刚说的所谓的说大话的厂商，或者是赖皮啊的厂商。
没错，而且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能真的太放心哎、欸。
嗯，第一个听起来就像是太放心啦，就想说哎，800万都丢给你，你就可以马上搞定好一切。结果呢，就是加加加福报了，可能又多加了400多万，才发现哎，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就是人家要什么，然后你就给什么，然后也没有去核对说。欸、他现在出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对，
甚至后来就是我们在打诉讼过程中，我们就核对那个资料嘛，就是他们在请款，就是发现他们请款根本也没有照那个合约请、
嗯、
就那个金额是对不起来的，
就是太放纵对方，对方就开始肆意妄为了
对啊，就会有点有机可乘。
嗯
嗯，
哇塞，其实这也是要间接的跟我们讲说会有这些装潢纠纷啊，双方都是有责任的啦。
对，然后我觉得站在那个律师的立场， 我自己是有想到说，其实如果我们在那个契约中啊，我们去把它约定说，比如说这个工程范围跟内容，我们是可以经过双方书面同意增减，
嗯，
然后要由这个厂商那边他要出具追加减的明细啊或估价单，而且就是客户这边要签名确认之后才能施工，
嗯 嗯
就比较不会有争议，不然实务上比较容易会有那种反正他出具然后他就做了，
很多都是那个合约没签清楚没写清楚吧。
对，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
你是否梦想过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看完好几间预售屋，不知道要注意什么，也不知道怎么选择？
你是否是一个小资族，手头资金不多，比起一口气就要投入上百万头期款的中古屋，预售屋可以分期付款，这样的选择更吸引你。
与其漫无目的的看房，买到房子后又出了问题，不如在出手买房之前，系统性的了解预售屋的买房知识，避免因为判断错误而造成不愉快的买房经验。
没关系，我们听到你的心声了。设计师爱看房这次要推荐的是乔王与安琪拉在好好好学校一起开的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
我们知道买房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所以希望透过这堂课帮助想要购买预售屋的你，尽可能避开想得到的风险，用漂亮的价格买到心目中的好房子。
不管你是还没开始看房，已经看房一阵子，或者想要换屋，这门课专门是为了购买预售屋而设计的房地产课程，能解决你买预售屋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在看房时能够理性分析，不怕踩到雷。
这门课的第一章会教你如何先做功课，带你了解行情，判断需求，并且算出预售屋从签约到交屋的所有费用，让你可以合理评估财务状况，避免发生买到不适合的房子，或者买不起房子、扛不起房贷的悲剧。
第二章会教你到接待中心现场看屋的注意事项，你可以知道如何拆穿话术陷阱，看懂平面图的玄机，并且问对关键问题，才不会一直被代销或者建商牵着鼻子走。
第三章是议价签约，我们会教你如何运用小 paper 谈到好价格，看懂预售屋合约书的陷阱，美美嘎嘎，让你在买房当下能够保护好自己的权利，以及交屋之前争取到好的贷款条件，才不会签约后产生各种麻烦的纠纷。
第四章是客变交屋，把握客变期装潢出自己的风格，并且弄清楚验屋注意事项及各项费用，让你可以安心入住。
另外还有好康大放送，额外加码价值5586元的三大赠品，包含了一独家预售屋看房必备检查清单，二新手必备买卖合约懒人包，三一键搞定合理房价筛选表。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很多人的梦想，就算你是小资族也有能力买到好房子。
现在就点选节目下方的连结，加入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让乔王与安琪拉用多年的知识与经验陪你走过这段独一无二的购物之旅，成功买下理想中的好房子吧。
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内容。那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就是估价单有问题的争议吧。
对，没错。 我这边还有一件也是我觉得也是蛮妙的，就是说它它是一个算是中古屋吧。
嗯嗯，
但中国的装潢就分一般，就是可能会涉及到说要不要换那个水管的管线。然后我也是处理这件案子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水管还有分很多种。
对，
比如说在这个各个房间内的水管，或者是从这个大楼水塔到各个楼层各户的那个水管，就是有不同的水管。对，那其实那个不同的水管要不要换，其实每一个情况会不一样。
是，
听说是就是真的很老旧很老旧的公寓才会真的把它全部都换掉。
嗯，
不然因为它有的是在那个RC 墙里面，它那个成本会太高。
哦，对啊，就这个通常都是要有水电师傅去处理啦。而且像是马桶的水管跟厨房的水管，我记得就是使用的都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那所以我们这一件，他就是说他当初那个估价单啊，他其实我觉得也都算写的蛮清楚的，但只是说在那个水管上，他有一个水管，他说是这个集水干管，就是说大的水管啊，主要的水管，他说要不要换，他就是写说暂时先不估，然后要到现场去评估这样子。
嗯，
那他估价金额就是写零元。对，那结果后来都完成了之后，这个屋主突然就说，哎呀，你怎么没帮我换水管，然后就开始回，然后尾款就开始不付了。
这个是屋主的问题了，这个是屋主在炉在回。前面两个是厂商，这一个是真的是屋主有点在当 OK 了。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的客户就想说，哎，啊，我们上面就是写说暂时不估啊，因为事后也都没有说要做嘛，
啊，
因为是零元，
啊，就零元没有啦。
对，如果你有要做的话，而且又是那个集水干管是大的水管，就是一定是一笔费用嘛。
嗯，
那根本就不在估价单里面，然后他现在就说我们没做，然后就不付那个钱这样子。
哎，他是鸡蛋里挑骨头。哎，
他就是后来我是不知道怎样，他可能就去打听别的住户，就说别的住户有做，他就觉得那应该是可以做，为什么没有做
啊？你又没有付那笔钱。
对，
你没付那笔钱你干嘛做。
对啊，所以这就是我又讲到说，其实真的去走到法院还是看说你们契约怎么约定。那像这种装修纠纷，除了契约以外会有很多的图说嘛，然后会有很多的估价，他就会去细看啊，细看说你那估价单是怎么约定这样子。
不过真的我这边遇到很多很多就是屋主他会闹脾气，或者是反正就是会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就说我不要付尾款，最后到最后都是告上那个调解委员会那边去。
对对对，没错。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也要跟屋主沟通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法律上来讲说，如果说是有瑕疵，哦，比如说什么你收边没有收好这种，就是你钱还是要付的，只是说你有一些请求权，你可以请厂商来帮你修缮。
嗯嗯，
或是厂商没办法修缮，你自己请人来修，那请厂商赔那个钱。那你不能因为有瑕疵就不付尾款，这个是两回事。
但是很多人都是因为有瑕疵而不付尾款，欸，这个怎么办？
对啊，这个就是我觉得也是这个沟通的问题啦。像我的那个设计师的客户啊，他就是也会说，其实他们在跟这个客户聊天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个感知能力，
就会有警铃了，警铃发作。
对对对，所以如果他们觉得不太妙的，有时候他们可能就不接了这样。
可是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到后面才会发现不太妙啊。
对啊，没错，
这很难耶，我们自己都很难辨别这是好人还是坏人的。
真的，我觉得就是行行都有行行的难处这样子。
而且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好人，只是说有没有人是比较贪小便宜的。
嗯，对，或者是真的那种鸡蛋挑骨头。
对对，那这个很看人性耶。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也是有在帮客户再重新看一次他的那个工程合约。
嗯，
然后尽可能帮他完善，就是可能会帮他规范说，帮他重新拟说，比如说这个确认完工之后你就要付尾款，但是你可能在 多少天，比如三四天以内你可以请厂商帮你把它处理好。
嗯，
那如果真的还是没有处理好，你可以可能扣这个尾款的 10%。 通常尾款会是整个工程价款的可能大概 10% 嘛。
对对，
那这个 10% 再乘以 10% 大概就是其实就是 1% 啦。
嗯嗯嗯，
那对于设计公司来说就会觉得、啊、算了，这个1%的钱就算了，给他去好了。
对啊，因为确实如果说是以估价单写暂不估，或许说哎，到了现场评估后确定不需要做的时候啊，他又可以再跟屋主再次沟通，然后呢填一份合约说这个确定不是做。
对，没错，比较明确的做法会是这样了，就是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大家就会漏了，因为毕竟那个施工的工项很多嘛。
对对，
但是如果比较仔细的做法，就是如果你估价单上面有写暂不估的，那你现场评估之后确认不做哦，那就可能可以去更改一下那个部分，然后双方签名，
嗯嗯，
那时候就比较没有问题。
那这个案例的话，是因为刚好业者跟屋主之间有对话记录，所以呢有存证证明说他们确定没有施作这一个水管
啊。厂商不否认啊，厂商就说我们确实没做啊，因为我们估价单就没有说要做。
对
对，那客户那边就会说没有，你当初有说要做啊。对，那厂商这边就会说哦，我们能换的都换了，就是一些比如说浴室的水管啊，
嗯嗯，
地下的那个都换了，但是你讲的那个是在就是 RC 就是结构层里面的水管，那个成本很高的。
对对，
那通常没必要不太需要去换，所以就也没换。
嗯嗯，
那我猜确实也许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可能有认知的落差吧。
对、啊、
可能客户就说哦，你说要帮我换水管，那应该是全部都要换。
嗯嗯嗯，我觉得沟通真的很重要、欸、我很多的那个装潢纠纷问题环节都是出在沟通认知上面，因为毕竟装潢实在是太专业了、
嗯、
那一般的屋主呢，大部分的屋主包含我在内啦，都不会了解这些工程到底有多复杂、啊、还是说多简单啊，到底可以从哪里偷工减料还是怎么样做的，真的都无从得知。
没错，所以我觉得真的好像最好的方式就是真的就是可能要多打听哦。
对啊，这样子听下来要多打听优良厂商啦。
对，
那对厂商而言呢，就是要看这个人跟他的磁场合不合，我只能够这么说。
厂商就是要靠那个他们的
感应力，靠
感
应力跟直觉第六感。
靠他们的悟性。
对，就是站在一起然后就觉得、啊、感觉不舒服，好不跟他合作之类的。
对啊，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还是免不了啦，就是纠纷、就是、
该碰到的还是会碰到啦。我觉得就算是即便是屋主人再好，或者是厂商人再好，然后做再良心，都一定会碰到纠纷。
没错没错，所以我就现在当律师真的就觉得蛮有意义的，就是会觉得啊，我的工作就是在帮助那个好人，就是尽量不要被欺负。先帮他们，就是比如说合约帮他们看好啊，然后让他们尽量可以避开一些雷区这样子。
欸，真的真的很重要欸。不是很多人都说人一生当中一定要认识三个朋友吗？律师、医师、会计师。
我也觉得哇，真的是行行那个叫什么，各行各业都需要我欸。
真的，就是拜托你要帮忙看一下合约啊，确认一下这是不是 OK 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
啊，当然啦，如果大家对于如果你真的碰到装潢纠纷的话，你也欢迎到底下资讯栏去找婉蓝律师。
希望大家不要碰到。
希望能够不要碰到，希望你们不要碰到律师。啊，婉蓝律师可以帮你核对一下你的那个预售屋合约，这是没问题的。你确定要买房之前，
对，我可以帮你看一下那个有没有，就是通常魔鬼都在细节里嘛，我可以帮你说有没有哪边条款，就是有时候多个两个字，多个几个字就不一样了耶。
而且他们都很文绉绉，有时候明明是中文但是你就是看不懂。
没错没错，我们就是喜欢把它写的一副就是、
欸、对啊，为什么你们法律都那么喜欢把它写的那么像文言文啊？
就是要这样子啊。没有啦，就是有时候就是我觉得因为法律的东西很精准，
嗯嗯，
就是有时候 差那么一两个字意思就不一样，或者是哦，还有一件事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为了要避免将来到法院上嘛，所以你要预先就是你可以知道在法院上可能会出现怎样的状况，
对，
你要事先把它避免掉，
嗯，
对，或者是像有一些这个我们说举证责任啊，要谁来证明这些，就是你先把它约定好，其实那个成那个什么胜败其实在一开始就决定了。
了解，那就是希望现在听这一集音频的安粉们啊，可以的话不要因为装潢纠纷的问题而跑去找婉蓝律师。
没错，我虽然是一个律师，但是我其实都没有很鼓励大家打官司，我真的也是万不得已，有时候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必要的时候才做，不然我都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我有想到一个啦，就是厂商啦，如果你是设计厂商或者是装潢工程厂商，你要跟客户签合约的话，那你可以给婉蓝律师看一下你的这个合约还有哪边需要完善的地方。
没错，厂商来看就是最划算啊，因为我们帮他看完一个合约之后，他以后就用那个公版合约去签就好。
没错啊，那个预防总胜于发生事情，还要在那边劳心劳力。
对，没错。
好啊，也非常感谢婉蓝今天的分享，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聊得很开心啊，聊到后面都有点嗨起来了。
对，这个就是很开心的瞎聊。
好，那如果喜欢这集音频的安粉们，记得五星追捧加留言哦，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谢谢。
听完这集节目后，你觉得哪些部分对你有帮助，或是印象最深刻的呢？欢迎至 YouTube 和 Podcast 下方留言告诉安琪拉，并且分享这集节目给你需要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要买房的话，安琪拉在脸书上有一个私密社团，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资族聪明买房，就可以找到这个社团，与大家一起分享许多买房大小事。如果你喜欢这集音频的话，记得在 Apple Podcast 上订阅并五星追捧加留言，或者在设计师爱看房的 YouTube 频道上按订阅追踪并且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